那威斯医生呢，在旁边就引导他说：“他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你可以放松休息。”这个时候，凯瑟琳的身子啊，才慢慢的放松下来，她的呼吸逐渐逐渐恢复正常。这一个疗程以后啊，凯瑟琳对水的恐惧症就消失了。那么，凯瑟琳的另外一个心理病症啊，是她很害怕被关在黑屋子里，很怕被关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那么，这个事情也是有过去生的原因的。在另一个疗程里面，凯瑟琳她说：“自己在有一世啊，做过一个古老的部落里面的一个部落成员啊，当时呢。”有不少的人患了有瘟疫症，这个瘟疫很厉害，一患上呢，必死无疑。那么当时啊，他们部落里的人都认为这个瘟疫啊是神对他们的罪业的惩罚。那么当时，这个如果患了这个瘟疫的时候，这些人就被抬入山洞里，被活埋起来。凯瑟琳那一生呢，也患了同样的瘟疫，那么村子里的人就把他抬到了山洞里面，把洞口封了起来，凯瑟琳她这个前生就在这个山洞里，觉得很黑，很害怕，又无可奈何，就在这种恐惧、痛苦，身体痛苦、心理恐惧的状态中，死去。从这里看出啊，那么催眠的疗法啊，它帮助病人恢复心理正常，实际上的原理也是很简单啊，它帮助病人呢看到他前生不幸的事件啊，而且呢，医生告诉他们啊，前生的不幸事件呢已经成了梦幻泡影了啊，从而就可以放下心理的恐惧和压力。可见得这个心病啊，还需要这个从心上来治。好了，又一个疗程当中，凯瑟琳在医生的引导下，又进入了深度的催眠状态。她又开始叙说另一生的境遇。她说：“我们现在在进行一次水战，有很多白色的战船。”我们手上拿着长矛、弓箭和盾牌，穿着兽皮制的鞋。天很黑，我很害怕。我们的人正在同敌人厮杀。我手上也拿着刀，但是我没有去杀敌人，因为我不愿意杀人。真的说到这里呢，躺在这里这个催躺在那里在催眠状态的这个凯瑟琳，突然间很紧张而且剧烈的挣扎。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凯瑟琳才继续说：“我被一个敌人从身后用手臂一下子扼住我的脖子，他用刀刺入了我的喉咙。我临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敌人的脸，他就是斯托特，他的相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还知道是他。”那么前面给各位朋友介绍到。斯托特是凯瑟琳的一起生活的情侣，但是这个斯托特呢，对凯瑟琳非常的不好，可是凯瑟琳对他的感觉是又害怕又无可奈何，正是我们俗话所讲的，不是冤家不对头啊。那么凯瑟琳在这个催眠状态中，说自己感到被杀了以后，身体逐渐的往上升，一直往上升，升到了云层里面。他不久呢，就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力量牵引到一个狭窄温暖的空间里。他这一生结束了，另一生快要出生了。那么不一会儿呢，凯瑟琳就继续说：“我被人抱在手里，抱我的人是负责接生的护士。”我母亲坐在旁边，她披着长长的头发， 而且穿着像睡衣那样的服装。他说，他正是我现在生中的母亲。那么凯瑟琳他的母亲呢，非常的疼爱他啊，这个原来前生也是做他的母亲，可见得这个儿女和父母的这个姻缘非常的深厚。照顾儿女啊，这个父母照顾儿女不只是一生一世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孝顺和感恩父母呢？在又一次疗程当中，威斯医生也导引凯瑟琳进入催眠状态。他回忆说，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一位男子的飞行员啊，这一生他做了一位男子，他的名字叫做埃利克。当时这个德军占据在法国一个城市叫做阿尔舍提安啊 ，El Satian 这个城市，他本人有一位太太啊，很恩爱啊，还有一个女儿，他们生活的也很幸福美满。他的女儿啊，他说是他这一生的一位好朋友，叫做朱迪啊，朱迪，他们的关系非常的融洽。啊，那么他的这个太太呢，这一生没有遇见到啊，所以真是俗话所讲的恩爱夫妻缘尽还分手啊。那么凯瑟琳在催眠状态中，他说我们正在同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作战啊，但是我不喜欢战争，因为我不喜欢杀人，可是我又不得不去为我的国家去作战，我的许多朋友都战死了，我当时是一个军用运输机的一个飞行员，那么这一天我们正在搞一个联欢会，突然之间英美军的飞机飞来，对我们的基地进行轰炸，一下子到处都变成了火海，我的胸部和腿部都受伤了，很痛，而且到处是血。那么说到这里，凯瑟琳在催眠状态中表现出非常痛苦和紧张的样子，但是很快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平静，那么显然这一生结束了。这个时候啊，凯瑟琳她在催眠状态中似乎在等待有谁的到来，那么医生问他，你在等谁？他说，我在等神灵来迎接我。那么神灵啊，说到这个地方，我要向各位朋友插一段，威斯医生对这位病人用催眠疗法的过程当中，当凯瑟琳处在某一世死亡以后和未出生之前，他常常会看见一些灵体来通过啊，而且听见这个灵体的说话啊，这些灵体还能够通过凯瑟琳的口对威斯医生讲话。那威斯医生呢，称这些神灵啊叫做 masters。 那么这些神灵呢，能够借着病人的口啊，向这个威斯医生开示一些很富有哲理性的啊智慧性的这些话，医生也全部录音下来。那么这些神灵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生命呢？这个在科学上面啊，至今还是一个谜。而这些神灵啊，它的开示啊，确实啊，与我们中国东方一些古老的哲学啊，乃至宗教，都有异曲同工的这个妙处。那么我下面呢，我试着结合着啊他们来看啊，可以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另外一种生命形态他们的精神层次。好，言归正传，凯瑟琳他前生做德军士兵啊，在那次英美的飞机轰炸当中丧生以后， 他说他自己感到从身体升了起来，啊，他说我现在没有肉体，只是一个灵体，啊，没有多久，凯瑟琳的声音突然变得铿锵有力，这显然是神灵的说话。他这个说话呀，就像一位深沉的这个，像一位哲人深沉的开导。啊，他说，他对医生开始。你用这种引导病人心理进入安定的方法来治疗心理的病症，非常正确。你可以帮助他们摒除内心深处恐惧和忧虑。恐惧和忧虑只是存在表层的问题。你只有帮助他们进入心灵的深处，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心灵达到深度安宁和安定的状态中呢，人是不会感到肉体的存在。肉体的存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正常的生活是一个灵界的生活，我们的肉体才能感到痛苦，而在灵体的状态中是不会感到痛苦的，而只有欢乐的。灵体生活在另一个空间，自己能够不断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这以上都是神灵对威斯医生的说话，啊，作为科研材料，啊，录音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话呢，确实跟我们中国道家老子所说的也不谋而合。老子说过，他说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啊，就是说我这个忧虑烦恼啊，就是在我这个身体，有这个身体就有这种忧虑。那么在佛家里所讲的也大略相同，啊，佛家所讲的见思烦恼，第一个烦恼啊是身见，啊，说明这个身体啊是认为身体是我，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是会坏死的，而这个真我啊是不会死的。那么佛家里讲究啊，要把我这个真我把它找回来。神灵啊，就借这个病人凯瑟琳的口啊，就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人绝不会死，实际上也不会出生，只是在不同的肉体和空间中度过而已，永无休止。神灵说，人之所以要到世间以肉体的形式存在，是为了做事和还债。人来到这个世间，那么只记得这一生的境遇，而忘记前生的境遇。在一生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好的习气和毛病，比如说贪财、好色等等。你必须要在这一生克服这些习气，否则这个习气会带到下一生，而且习气在下一生更重。债务也是一样，前生没有还清的债务啊，也会带到下一生来还，而且还的要更多。只有这一生还完了，下一生才能比较轻松自在。你下一生的生命境遇完全是你自己造就的。那么这以上都是神灵对威斯医生的啊现场录音的讲话。那么下面一段呢，也是神灵借这个病人的口啊对威斯医生的开示，啊，也是非常的有哲理性，啊，我们看看。他说宇宙里存在有无穷的生命层次，啊，我们是指那些神灵，我们的层次还是比较低的，有比我们更高层次的圣人，只有他们才能够洞视过去未来，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该怎么做。那么这些讲话呀，确实也与东方的佛教啊所讲的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佛法里他讲 有十法界，啊，指的是在宇宙里面大分呢有十个不同的生命层次，啊，凡夫六个层次，啊，所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圣人呢有四个层次，所谓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每一个层次里面又有无量的层次。佛是宇宙当中最究竟圆满的生命层次，而且佛讲人人都能够通过修行达到这个究竟圆满的生命层次。你看看，这些都是这个古老的东方哲学与这些神灵对威斯医生的开示都有相似之处。那么最后还有一段也是神灵的开示，也非常的精彩啊，都是在女病人在催眠状态中，神灵见她的口来说话的。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同的。那么这句话呢，威斯医生听了就不懂啊，他就问那个神灵，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相貌、形态、生活档次都不相同，为什么说我们都是平等相同的呢？那么神灵就用比喻来给这个威斯医生做了回答。他说，钻石都是七彩放光的，但是由于钻石上面有灰尘，光就不显了。我们表面的不平等，正如钻石上的灰尘厚薄不一样，而我们的本心就像钻石能放光一样，是平等相同的。你看看这些开示啊，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单纯的凯瑟琳这个病人他能够说得出来的。那么这个开示啊，也跟中国啊或者印度一些哲学啊有相似之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指出，他讲到，他说一切的众生啊都有如来的这个智慧，都有平等的如来性啊，但是因为妄想和执着还有自私自利而不能证得这个如来自性啊。那么我们各个人平等的自性啊，确实都像这个七彩的宝石能够放光一样，而我们自己的妄想执着自私自利就好比钻石上的灰尘啊，挡住我们的钻石放光。那么佛讲，佛这个圣人啊，他在讲到只要把灰尘去掉啊，把自私自利和妄想执着去掉，就能够啊达到佛的境界。那么凯瑟琳啊，他对于前生这个轮回的经历啊描述的很多，都记录在威斯医生发表的这个著作里面。那么他讲到自己啊总共有在地球上轮回86次，他的时间轮回的时间跨度4-5千年，他的轮回地理跨度呢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啊，有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西班牙、埃及、摩洛哥、美国，他在美国当过印第安人啊，日本等等。他做过男人和女人啊，做过士兵、教师、女仆、奴隶和平民等等。而他还说在其他星球上也有过轮回啊。他还讲到跟威斯医生啊他前生也碰过面，他讲到说有一世威斯医生啊做过他的老师，教他的历史和地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向各位朋友啊汇报啊，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您自己去阅读前世今生以及威斯医生他其他的一些著作。那么凯瑟琳经过威斯医生多次的心理治疗之后啊，他的恐惧忧郁症就逐渐的消失， 成为一位热情开朗乐观的人。那么之后呢，威斯医生又帮助十多位病人用催眠疗法恢复他们前生的记忆，其中也有的病人遇到相同的这些神灵，他们的开示和讲话。那么威斯医生啊，把神灵对他的开示都原原本本的录音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Messages from the Masters， 来自神灵的讯息，也是非常的畅销。那么这些医学的发现使威斯医生彻底改变了对传统医学的这个观念，他完全相信有生死轮回。而他在没有发表这个重大医学发现之前，也做了不少的思想斗争，他犹豫再三，踌躇不定。为什么呢？因为威斯医生本人他有相当高的学术知名度，如果把轮回这种反传统科学的这个事实公布于世的话，可能遭到医学界严厉的批评，甚至导致声名扫地。可是为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威斯医生的面前，这位认真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也不能够袖手不理。他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毅然决定为科学献身，在1988年出版了 Many Lives, Many Masters，前世今生这一本书，把轮回这个事实公诸于世。没有想到啊，书一发表便非常的畅销，甚至引起轰动效应。他收到许多心理医生的来信来电，说他们自己也有相同的医学发现，可是都不敢发表。那么现在威斯医生已经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轮回学专家，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讲学开班，通来推广轮回这个医学发现，并且帮助许多心理病人通过催眠的方法来帮助回忆前生的经历和消除他们心理的障碍。那么除了上述的三位轮回学专家以外，其他的这个轮回学专家包括有美国著名死亡问题专家心理医生伊丽莎白·居伯勒·罗斯博士，他曾经研究过20000多次人啊和20000多人次的死亡经历，证明了死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他所研究的对象啊都是昏死过去的啊，然后又救活过来的病人。这些人复苏以后，讲出自己灵魂出离身体以后，他们所遇到和看见的这种境遇。有的人死了以后啊，会见到光，或者见到已经过世的亲属朋友，甚至能见到神灵。那么更有趣的是，这位居伯勒罗斯医生啊，本人也有死后复生的经历。他把自己和20000多研究对象的死亡经历整理出版，他的代表作有 On Life After Death， 关于死后的生命，还有On Death and Dying， 关于死亡和临终等等。他用大量的医学证据证明生命轮回相续这个真相，他的著作被翻译为多国的文字，在世界上也很畅销。那么其他轮回的专家还有美国精神研究协会主席、布朗大学著名教授杜克斯博士啊等等，有好几位这个轮回学上的权威。时间关系， 我在此地不一一赘述了。从以上的案例我们看到，大量的医学证据有力地证实了生命的轮回确实存在，决定真实。我们从这些证明轮回的科研成果当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也引发许多思考。首先，我们认识到这个轮回事实以后啊，就不必害怕死亡了，因为生命是在无止境的延续。正如刚才神灵所说的，根本就没有死亡和出生，只是我们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变换身体而已。懂得这个真相以后，我们哪怕生命结束的时候，也不会有恐惧和惊怕。那么其次呢，从这些轮回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在无尽的生命轮回中，人与人之间可能会有多次的相遇，我们应该本着慈爱之心对待和关怀身边每一个人，那么来世相见呢，也会感情融洽。倘若跟人家结冤仇，那么日后仇人见面也会分外眼红啊。我们为什么不珍惜这一生相遇的缘分，去送上一份慈意和关怀呢？追溯轮回学的根源，实际上许多古老的宗教里面已经有详尽的叙述了，比如说印度教啊、天主教、佛教等等啊，他们都为我们揭示了生命轮回的真相，而现代的科学只是逐步的将这些真相去证实而已。从美国这些科学发现和医学轮回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生死轮回苦难多多，这些心理病人前生的不幸对他们心理的刺激和创伤一直带到了这一生，而佛教和其他宗教也给我们指出轮回是苦，各个宗教里面都讲述了如何在轮回当中脱离苦难，提升我们的生命层次。这些大量的科研成果固然为我们证实了有生死轮回，然而留下了更多的思考。例如在无尽的轮回当中，生命形态仅仅是以人身的形态存在吗？轮回中生命的层次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我们是如何能在轮回当中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生命层次呢？这些问题呀，都有待于科学去不断地探讨。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指出，要彻底了解生命真相，科学必须借助宗教。净空老法师也表示，宗教教育都是说明宇宙人生真相的教育，而因果轮回正是宇宙人生真相的一个重要科目。那么当然，目前科学界和医学界对轮回的研究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相信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一定能全面的认识生命的奥秘和解脱轮回的苦难。各位朋友，墨学钟茂生关于生命轮回科研成果的介绍报告到此地。由于我对这门学科的了解还很肤浅，不妥和疏漏之处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 谢谢。